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荧幕前的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朋友，大家平安。如果你对一位非常爱吃巧克力的小朋友说："我要送给你一盒非常非常非常好吃的巧克力"，你想他想什么时候要？马上。那你想他想什么时候吃？马上就吃，现在就吃。那么，我想，其实我们大人呢也不例外，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我们也都是马上就想要，很多的愿望，我们也都希望马上就实现，很多的困难，我们也希望它马上就能够过去。不过呢，着急是小孩子的本性啊，着急呢，是这个幼稚的标志，而只有忍耐呢，才是成熟的标志。所以，忍耐才是成熟的标志，忍耐是基督徒一个重要的属灵品格。雅各说："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我们上个礼拜分享的题目就是"忍耐直到主来"。那么，要如何忍耐才能够忍耐直到主来呢？我们一起读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雅各书5章7到11节。雅各书5章7到11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呐，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呐，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知道，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但是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性格上的软弱，我们有属灵上的盲点，我们有许多真的是不讨主喜悦的地方。我们求主，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的心灵，看出我们内心当中的幽暗，我们就来悔改归向你。求主，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关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什么地方需要长大成人。求主，你特别的来施恩帮助。求主，你来膏抹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使他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按着主你圣灵的感动传讲你的话语。也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你的每个儿女心中，运行在每个听众的心中，使他们也能够听得明白，使讲的和听的能够同感一灵，同得造就。也求主，你赐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门。好，那么在这个雅各书第5章啊，雅各劝勉我们要忍耐，而且是忍耐直到主来。同时呢，雅各给了我们三个要效法的榜样，那就是农夫、先知和约伯。在雅各书的第七章啊，在雅各书第五章的这个第七节，雅各就说了，看呐，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也就是说，要忍耐如同农夫。在第十节呢，雅各说，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也就是说，要忍耐如同先知。第十一节呢，雅各说，你们听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也就是说，要忍耐如同约伯。我们要如何忍耐？我们要忍耐如同农夫，要忍耐如同先知，要忍耐如同约伯。我们上个礼拜分享的是忍耐直到主来的这个第一讲，忍耐如同农夫。忍耐如同农夫呢，就是要在这个忍耐的过程当中啊，既要耐心等候，又要积极行动。我们要如同农夫那样， 耐心等候，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因为呢，降雨是神的工作，我们要凭着这个信心忍耐等候。在神赐下秋雨和春雨这个期间呢，我们要如同农夫那样子，就是积极的行动，辛勤的耕耘。因为耕耘呢，是我们的本分。今天我们来分享第二讲，忍耐如同先知。在第十节，雅各说，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旧约的先知很多，如果我们一一细说的话，那么时间就不够了。今天呢，我们就要透过这个是先知以利亚他的生命经历，我们来思想这个忍耐的功课。今天我们的分享的题目就是忍耐如同先知。我们先来思想第一点，忍耐环境的恶劣。忍耐环境的恶劣，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7章哈，今天的经文主要集中在列王记上十七章第一节，这么说，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以利亚呢，是主前九世纪的这个是以色列伟大的先知。以利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神。以利亚为什么要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就必不降露不下雨。以利亚是一个祷告的先知，当以利亚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并不是说以利亚这几年真的什么祷告都不做，什么祷告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以利亚如果不为以色列降雨这件事情祷告的话，那么这个整个以色列的话就不降露不下雨的意思。所以的话，这就是不祷告的意思。那么以利亚为什么要对亚哈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呢？我们要回顾这个是以色列所处的时代和背景。以利亚做先知的时候呢，当时候的这个是北国以色列呢，是亚哈做王啊。亚哈呢是一个特别坏的国王，特别是他在拜偶像的这个事情上面呢，他带领整个以色列呢走犯罪堕落的道路，大大的得罪神。列王记上呢16章30到33节这么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也就是说他犯这个拜偶像的罪。那么他还以为轻，就是亚哈还以为他犯这个拜偶像的罪还是轻的，然后怎么样，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瑟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在申命记的34章，那么神借着摩西是非常清楚的吩咐以色列人不可娶这个外邦女子为妻，恐怕呢这些外邦女子啊诱惑他们的心去敬拜别神呢，去侍奉外邦的偶像。亚哈呢作为以色列的一个国王，他本应该是谨守遵行摩西的律法，他应该带领以色列人遵行摩西的律法，不要娶外邦女子。但是呢，他不仅违背神的律法娶了外邦的这个女子，他也听从这个外邦女子的唆使啊，去侍奉敬拜别神，去敬拜巴利。那么巴利呢，其实就是外邦人所敬拜的假神呢，他们认为巴利是掌管风雨的神，他们认为巴利是掌管生殖的神，只有敬拜巴利，只有讨好了巴利，他们才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亚哈作为约国之君呢，他不仅自己去敬拜巴利，他还在这个北国的首都，也就是在这个北国的这个是撒玛利亚，为巴利建庙，然后在庙里呢为巴利，又为这个假神筑坛来敬拜巴利。这样呢，亚哈在这个王后耶洗别的唆使之下， 带领整个以色列陷入这个是拜偶像的风气之中啊，大大的得罪耶和华。由于这个巴勒斯坦地区也是极度的依赖雨水土地才能够有所出产，因此呢，这个以色列百姓本来就有这个是拜偶像的倾向，以色列百姓特别是有这个是拜巴利的这个是倾向，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是巴利是掌管雨水的，掌管风雨的，所以呢，他们就常常拜巴利，期待巴利赐福，期待这个巴利赐下雨水，赐下巴利赐下丰收。如今呢，以色列百姓在国王的这个带领之下，整个国家更加是世风日下，都沉迷在这个是拜偶像的这种风气之中，沉迷在这种败坏的这个是堕落的拜偶像的这种偶像崇拜之中啊。所以呢，上帝非常不喜悦他们。对于拜偶像的罪啊，神借着摩西在申命记的这个是第十一章，非常严厉的警告以色列人，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是天必塞不下雨，地不出产了，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的灭亡。上帝最恨恶的事情就是拜偶像啊！上帝早就警告他们，拜偶像惹神发怒，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会导致天不下雨，地不出产，甚至呢，他们的人都要灭亡。既然亚哈和以色列的百姓把巴利供奉为雨水之神、生殖之神、丰收之神，他们如此痴迷的敬拜巴利，为要得着雨水，为要得着丰收，因此呢，神就要借着先知以利亚去责备他们，去警告他们，去审判以色列。以利亚呢，对亚哈王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们不是喜欢敬拜巴利吗？你们不是要依靠巴利得雨水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巴利其实是假神，耶和华才是真神。我如果不向耶和华祷告呢？其实这个也是神感动以利亚去说的，如果没有耶和华的赐福的意思的话，因为如果我不祷告，耶和华不赐福的话，这几年天都不会降露，都不会下雨，所以的话就要显明你们所敬拜的巴利是假神，耶和华才是真神。以利亚责备了这个亚哈之后啊，亚哈是否马上就悔改呢？先知的话如此的明确，以利亚说的这么的清楚，这个是国王亚哈是不是听了之后马上就悔改呢？不，他不仅没有悔改啊，他还准备要把这个是以利亚抓起来，至少的话后面他准备要把以利亚抓起来，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这种迹象哈。那么后来以利亚这个是亚哈是否要杀掉以利亚呢？圣经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从这个列王记十八章里面，我们可以非常肯定非常明确的看到，亚哈是要派人去寻找以利亚，想要把他抓起来的。以利亚是一个大先知，他明白神的旨意，他也遵行神的旨意，他按着神的旨意去责备亚哈王，他也希望亚哈能够悔改，也盼望亚哈能够带领以色列这个国家能够悔改，以致神的责罚不会临到他们。但是呢，事与愿违，亚哈不仅没有悔改，反而想要把这个以利亚抓起来。感谢神的恩典，在这个亚哈把以利亚抓起来之前的时候，神的话临到了以利亚，神就让以利亚逃跑了。感谢主。以利亚呢，作为一个大先知，他也不能够马上改变这个恶劣的属灵环境啊，他也必须要接受现实，现在没有人听他的话，现在他也只能够忍耐这个恶劣的属灵环境。对于一个先知而言，这是何等的煎熬，这是何等的这个心灵的煎熬。作为一个传道人，我能够深深的体会恶劣的属灵环境对弟兄姊妹的这种伤害。当这个世界不断的在堕落， 当更多的地方允许同性婚姻合理化的时候，当更多违背圣经价值观的这种律法被通过的时候，我们的心会感到很忧伤难过。对于整个世界而言，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做的也许不多。目前呢，美国正处在这个是总统大选期间呢，我鼓励每一个有投票权的公民，你们真的是好好的使用这神圣的一票，把你的选票投给他的价值观靠近圣经的候选人，我相信你们知道是谁。投给这个是价值观更靠近圣经的人，不要投给那些就是离他的价值观背离圣经的人。这样子的话，给美国这个国家有一位更近前的人能够带领美国走更近前的道路，至少就是在这个是政治在司法的领域，使这个是国家能够更加的公义。我觉得这是目前你能够为神所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也难免会遇到嫉妒纷争、彼此不信任、彼此不和睦的事情啊。倘若我们自己是当事人，我们受这些事情影响，我们牵扯在其中，我们会吃不香睡不着。我们的内心里面这种痛苦、这种伤害是很难用言语能够表达出来的。倘若是我们自己犯罪了，倘若是我们得罪了别人，我们当然应该去认罪，去寻求对方的饶恕。倘若是别人犯罪呢，或者是别人得罪了我们呢，我们应该去劝勉对方，去挽回对方。但是很多的时候，对方不一定会听得进去，可能反而会误解我们，责怪我们。这时候我们就会受到这个罪恶的伤害。我们应该怎么办？以利亚作为一个大先知，他尚且也需要学习忍耐，我们也应该要学习忍耐。忍耐等候神改变对方的心呢，忍耐等候求神赐下智慧给我们，求神给我们新的带领。这时候的话，我们再来努力的来消除误会，甚至能够彼此认罪，互相和好。雅各说，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之中啊，在我们侍奉的道路之中，我们也一定会面对一些不如意的一些属灵的环境。我们应该像以利亚一样勇敢地去责备罪恶，我们应该尽自己的本分，当然也要求主给我们有智慧了。我们要努力地去改变我们周边的属灵环境，使我们周边的属灵的环境更好，人与人之间更加的和睦。倘若可能的话，真是那是把你工作的地方的这个属灵环境搞得更好一些，更加靠近神的这种属灵的状况。但是呢，倘若别人不愿意回应的话，倘若我们里面的或者我们周边的属灵环境没有得到改变，我们要思想先知的忍耐。先知尚且需要忍耐这个恶劣的属灵环境，我们也不能例外，特别是在某些时间里面不能够例外。所以雅各说，弟兄们，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神不仅让以利亚经历恶劣的属灵环境啊，神让以利亚逃跑之后又让他经历恶劣的这个是生活环境。我们看列王记上十七章的第二节到第七节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有一些解经家解释说，神对以利亚的供应也是很充分的，乌鸦早晚都叼饼和肉过来啊。一方面呢，我很同意解经家们的一些说法，因为神的恩典总是够用的。 但是呢，另一方面，我认为以利亚还是经历了非常恶劣的生活环境。第一呢，乌鸦不是个头很大的鸟，乌鸦叼来的饼和肉能够有多少呢？我有点怀疑哈。但是当然了，神再神没有难成的事，乌鸦也许可以给以利亚叼来很多的饼和很多的肉。但第二方面，我又思考，乌鸦从来不刷牙不漱口，那乌鸦叼来的东西，乌鸦叼来的饼和肉吃了，我想难免会有点到胃口啊，不舒服的。第三呢，以利亚住在吉利西旁河边，对不对？那么那边的话一定是没有厨房，没有锅碗瓢盆，更别说有什么酱油啊、芥末等等，你想弄一些这东西，你想去炒着吃，想炖着吃，没有办法，也没有调料。所以的话，乌鸦叼来的饼和肉，我想那是以利亚他只能够是直接的吃啊，只能够是维持生命，我想应该不会太可口啊。至于以利亚的这个是住宿，那我想以利亚要么就是住在户外，要么就是住在这个是洞里面，肯定也就只能够将就啊。那么第七节呢，他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溪水都干了，以利亚的这个饮用水都成为问题，更何况说洗澡呢？所以生活方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是艰难不方便。我们看到以利亚除了忍耐这个是恶劣的属灵环境，他也必须忍耐这个恶劣的生活环境，而这个恶劣的属灵环境和这个恶劣的生活环境都是别人造成的，是亚哈王还有以色列的百姓拜偶像而造成的。但是呢，以利亚呢却成为别人犯罪的受害者。以利亚作为一个大先知，他面对于以色列举国上下拜偶像的这种罪，面对这种属灵的环境，他心急如焚，心如刀割，他自己去责备了对方不改。作为大先知，岂不是心急如焚，心如刀割吗？但是以利亚他也只能够忍耐啊，这是以利亚在心灵方面为以色列人的罪恶受苦。以利亚作为一个大先知，他宣布了神对以色列的审判之后，他说那是天必塞不下雨，有大饥荒，全国都干旱。他宣布了神对以色列的审判之后，以色列也成为上帝对他们罪恶审判的受害者之一。这是以色列在生活方面为以色列人的罪恶受苦。以色列是一个心烈如火的大先知，如果我们去读这个列王记上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以利亚的确是一个心烈如火的大先知，但是面对如此的黑暗的属灵环境，他能做什么呢？他只能够顺服神的旨意，忍耐等候。面对如此的这种生活环境，以利亚能够做什么？也只能够忍耐等候。这场突如其来席卷全球的这个冠状病毒疫情临到我们已经整整十个月了，对我们来说生活方面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在生活各方面我觉得很多很多方面都产生了很负面的影响。我想这场疫情不是我们当中某个弟兄姐妹的罪引起的，但是呢，我们的确看到目前世界是世风日下，世风日下，背离神的事情日益加增，许许多多的人把钱财当成自己的神，把享乐当成自己的神，把自己当成自己的神。神曾经对以色列人说，倘若你们背逆神不听神的话，神他说我会用瘟疫攻击你们，这是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我想神允许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临到这个世界，神是要让世界各地的百姓都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人，是一个软弱的人，是一个会死的人，因此呢，会有更多的人能够愿意来思想永恒的事情，因此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悔改来归向他。神允许这场这么大的疫情临到这个世界，我想神也是要让我们当中很多特别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来更加警醒的生活，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更加警醒的生活，思想每天应该怎样为神而活。我们看到，即使灾情不是由我们引起的，但是在灾情当中，我们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出门是要戴口罩，许多的地方不能够正常的营业，许多这个是公共的场所，也是不能够正常的聚集，教会不能够像以往那样子集体的来敬拜。另外呢，有一些弟兄姊妹丢失了工作，或者有一些弟兄姊妹收入减少了，生活的压力很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忍耐，如同先知以利亚是神所拣选的大先知，他没有什么错，但是呢，却要因为以色列人犯罪的缘故，他要经历和忍耐恶劣的属灵环境，也要经历和忍耐恶劣的生活环境。尽管环境恶劣，但是神仍然眷顾他，神让这个乌鸦早晚都叼饼和肉给他吃。他呢，虽然不能够可能游泳，但是呢，他还是可以喝溪里的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神的儿女，虽然会经历环境的艰难，但是呢，神也一定会看顾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倘若我们愿意侍奉主，我们更加要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必定会经历恶劣的属灵环境，我们也必定会经历一些恶劣的生活环境。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以那些忠心的先知为自己受苦和忍耐的榜样。忍耐如同先知，第一点的话，要忍耐环境的恶劣。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二点，要忍耐身份的卑微，要忍耐身份的卑微。那么这个溪水干了之后呢，神又让以利亚换一个地方逃难，可以这么讲。列王记上十七章从第八节啊到第九节哈，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神做事情很幽默，有时候也让人很难为情。寡妇通常是当时候社会经济最底层的人。最近我们一直都是在学习雅各书哈，在讲台上是讲雅各书。我想大家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雅各曾经说过，那真正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为什么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呢？因为寡妇通常这个是经济，他们的生活是很缺乏的。而以利亚是一个男子汉，是一个大先知，神差遣他去逃难也就罢了，但我想神至少应该把以利亚安排到一个富有的人家作为接待家庭，这对神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对不对？可以让一个富有的人家来接待他，但是呢，神竟然让一个贫穷的寡妇来接待以利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是以利亚，你会怎么想？你情何以堪？但是感谢神，以利亚他顺服神，他愿意降卑他的身份来请求一个寡妇来供应他生活的需要。然后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啊，到了城门见了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然后呢，以利亚就呼叫他，求他啊，请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哈。然后呢，这个寡妇真的就去取，就准备去取点水给他喝哈。这个寡妇应该还是善良的，拿点水，准备拿点水给他喝。但是当这个寡妇准备去取水给他喝的时候，他又对那个寡妇说，他说，请你也拿点饼来给我吃啊。然后这个寡妇怎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说啊，他说，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点面，瓶里只有一点点的油。他说，我现在要找两根柴呀，回家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从这个寡妇对以利亚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寡妇她不是一般的穷啊，而是穷到了只剩下最后的一餐饭。 他已经穷到了非常绝望的地步，准备和他的儿子吃完这最后的一餐。我也不知道是到底是最后的早餐，还是最后的午餐，还是最后的晚餐。反正他就剩下这最后的一餐，他准备去找两根柴回来，把这个面做了，跟他的儿子吃了，死就死吧，别无办法了。神让以利亚来找一位这么贫穷的寡妇来供养他，但是呢，以利亚也完全的顺服神的吩咐，来请求这位寡妇给他提供帮助。可见呢，以利亚可以忍耐身份的卑微，或者说他愿意降卑自己的身份。我是一个堂堂大先知，但是必要的时候神怎么吩咐让一个寡妇供养他，以利亚还是顺服了。然后呢，以利亚就对这个寡妇说，不要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是你要为我，你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哎呀，要我的话很难为情，人家只剩下一个饼要跟儿子吃，他说你要先做了给我吃。但我相信这是神给他的话。那么以利亚他就是告诉这个寡妇，他说你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这个寡妇呢，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就这么去做了，然后呢就做给以利亚吃，然后呢是做给他的家人吃。这个饼的话不仅是吃了一餐哈，然后呢就是怎么样，他说吃了许多的日子啊。他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感谢神呢，顺服就蒙福，以利亚顺服神，神就与他同在，用神迹奇事伴随着他。这位寡妇顺服神呢，听从以利亚的话，神就让他经历神奇妙的供应。他每天为先知和为他的家人，我想除了他的儿子会不会还有家里其他人我不知道哈，但是呢，坛内的面也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感谢赞美主。我想啊，倘若呢神让以利亚住进一个大富翁的家里，我想以利亚天天都吃着大富翁的仆人给他所预备的，这个是豪华的，这个是饭菜，可能他在不知不觉当中也就落入了这个倚靠财主的危险之中了。当然以利亚不一定会落入这种试探当中，但是也有可能，至少的话如果是这么有钱人家的话，就不用那么每天的倚靠神，也不会每天那样的经历神，每天更深的经历神。当然神也可以使用大富翁，但是我想神让一位寡妇成为以利亚的接待家庭，实在这是神的智慧。先知以利亚他也需要在其中学习谦卑，学习更深的倚靠神。神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也没有让这个寡妇的家里的话突然间就是那个是面，这个是面粉突然间就多出几包，然后这是油多出很多，每天都是那么一点点。上帝也没有让这个寡妇的家里这个厨房突然间的是面的米啊，然后那个是罐头啊，三文鱼啊，龙虾等等，上帝没有给他预备一个大冰箱哈，都没有，每天就是那么一点面，但是用完了之后还有，用完了之后还有。但是的话我相信正是在这样子，你每天吃了觉得明天快没有的这种感觉，变得每天都要不断的依靠神，每天都要不断的经历神，每天吃这点面和这点油的时候都不断的感谢神，神啊真是感谢你这么奇妙的供应。如果家里真的是厨房里堆得满满的时候，可能吃了之后躺下来啊，就没有那么多的精力。神有时候把我们放在卑微之中啊，放在缺乏之中，放在看似危险之中，其实是因为神爱我们，让我们来学习每天依靠他，每天经历他，然后我们的灵性得以成长， 生命更加的丰盛，感谢主。倘若我们银行里面的存款已经很少很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学习更深依靠主的时刻，这是我们学习更深祷告的时刻。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每天都依靠主，每天都经历主，每天都能够更深的认识主，以致我们将来能够更好的被主所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倘若你银行里的钱很多很多，我也恭喜你，但是不要忘记了，银行的钱很多很多，还是要深深的依靠主。这个话题我们不能展开，也许将来讲，忍耐如同约伯会提到，以后再讲。以利亚为什么能够如此的忍耐呢？既忍耐恶劣的环境，又忍耐卑微的身份，以利亚为什么能够如此的忍耐呢？有一个秘诀，那就是以利亚他有神的话语，他还顺服神的话语。第十七章啊，列王记上十七章那第二节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第八节又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再看十八章的时候，然后又谈到啊，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耶和华的话是常常的临到以利亚，因此呢，他知道什么时候去责备亚哈王，他也知道什么时候去躲起来。神的话临到先知，这是神给先知的恩典，但是呢，先知他也必须要顺服神的话，这个恩典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恩典。其实呢，神的话也已经借着以利亚临到了国王亚哈，这本来也是神给亚哈的恩典呢。倘若亚哈因此而悔改，因此而带领以色列悔改的话，那么以色列就省去了神给他们的责罚。但是呢，亚哈他没有悔改，亚哈没有悔改，神借着以利亚给他的话，那么就成为对他的审判。结果的话，那就是天不下雨，遍地干旱，然后就是全国饥荒。所以神的话本身是一个恩典，我们听了神的话又去行的时候，就在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但是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悔改的话，那就罪加一等。亚哈他得到了神的话语却不悔改，多么的糟糕的事情。有些弟兄姊妹说，可惜我不是神的先知，可惜我从来也没有听过神的话，从来都没有听过神对我的耳朵说什么。要是我能够听到神的话的话，我一定会谨守遵行的。其实呢，我们今天有比以利亚更大的福气，其实今天我们有比众先知都更大的福气来听到神的话语。先知们他们可能呢是有时候听到神的话语，但是的话，我们天天都可以听到神的话语，甚至的话是白纸黑字的看见神的话语，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本圣经啊。所以我们不要抱怨没有听到神的话语，我们现在我们天天都可以听到神的话语，天天都可以白纸黑字的看见神的话语，就是神借着先知使徒所启示给我们的这本圣经。诗篇第一篇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忍耐直到主来呀。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我们靠自己的话，我们的忍耐只能够是咬牙切齿，忍不下去的。如果我们不靠着神的话语，如果我们不靠着神，如果我们只靠自己，我们真是忍耐的咬牙切齿，忍耐不下去。我们唯有明白神的话语，透过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属性，明白神的公平和公义，明白神的慈爱和诚实，明白神的全知全能，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美意，这时候的话，我们才能够在患难中存心忍耐直到主来，并且在忍耐之中也是欢欢喜喜大有平安的。在这里我再次鼓励大家，每天读经半小时，每周关心一个人。 我们不仅要研读神的话语，我们更要应用神的话语。单单听到骗自己，恒心行道必蒙福。我们再次回到忍耐身份的卑微这个话题哈，有个牧师叫做吕代豪，也许你们有人听过，有本书叫收刀入鞘啊，那就是这个是吕代豪牧师所写的。那么吕代豪呢，在他信主之前，其实他是台湾最大的黑帮竹联帮里面的一位杀手。那么吕代豪呢是无恶不作，曾经多次被抓去坐牢，坐牢长达7年之久。但是呢，神的恩典还是临到这样的罪人。吕代豪就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就信了主，因着神的恩典啊，后来的话，吕代豪他就将自己奉献出来做传道，并且去读神学。那么吕代豪把自己奉献出来做传道又读神学，吕代豪就大发热心向神祷告，神啊，求你将来差派我到世界各地去为你传扬福音，神啊，我愿意为你到世界各地去传扬福音。后来吕代豪神学院也毕业了，吕代豪问神呢，神啊，你要差派我到哪里去传扬福音？神啊，你要差派我到哪里去传扬福音？神就用一句话来感动他的心，去还福音的债，去还福音的债。吕代豪知道他，知道神是要把他差派回自己的家乡去传福音啊。李代豪说，神啊，不是的，神啊，我说的是要去世界各地为你传扬福音，我不是说要回到家乡传扬福音。因为呢，李代豪他恶名昭著，他就是那个是他的恶名早已经传遍了他整个家乡，并且呢，他在自己的家乡得罪了很多很多的人。以前他被抓去坐牢的时候，他的父老乡亲就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哈。他被抓去坐牢的时候，你说他父老乡亲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当吕代豪被抓去坐牢的时候，父老乡亲们大家联合起来开了很大很大的 party， 放鞭炮庆祝吕代豪终于被抓了，我们这里少了人间恶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吕代豪的家乡是多么的容不下吕代豪这个人。可是呢，神的话临到吕代豪，去还福音的债，去还福音的债，这句话在他的心里面挥之不去。吕代豪他就顺服下来，回到他的家乡去传福音。哇，吕代豪去传福音，以前得罪了那么多人，谁敢给他传福音？所以吕代豪的话，去传福音之前呢，必定要买了这个是礼物，拎了礼物啊，穿得体体面面了啊，满脸笑容。一去到的话，人家通通的给他扫地出门哈。要是以前的话，啊，要是以前的话，别人看了吕代豪哪里敢扫地出门呢？躲着他，至少也不敢对他恶言相向。但是这时候，当吕代豪带着礼物，带着笑脸去传福音的时候，别人都拒绝他，通通的赶他走，把他扫地出门呢。吕代豪啊，他其实是跆拳道黑带两段，身手很非凡的，要是换成以前的话，那早已经把别人打倒了。但是吕代豪为着主的缘故，为着福音的缘故，他默默忍耐，他默默耕耘。后来他乡亲们都说，吕代豪这个人真是浪子回头，吕代豪这个人真是变了，吕代豪这个人能够变成这样子，我们看得到这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乡亲们有很多很多人悔改归在主的名下，悔改归向耶稣，哈利路亚，赞美神啊。后来呢，吕代豪在全个台湾建立了几十间的教会，然后又成立了一个叫拓荒宣教神学院，培养神国的人才为主做工，感谢赞美主。吕代豪也是忍耐了卑微的身份之后，忍耐了别人对他的冷眼之后，然后才为主做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背景和以利亚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的背景和吕代豪有很大的差别，所相同的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让以利亚经历卑微，神让吕代豪经历卑微，神往往 也会让我们经历卑微。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认定神儿女的身份是最尊贵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职场的里面，你是不是有感觉到你正处在卑微之中而心有不甘呢？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忠心的为主而做，无论我们的身份是在高位是在卑微之位，其实神看重的是我们忠心为主而做，我们忠心为主而做。卑微的人他到的时候他就把他升高。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有时候是不是觉得啊，你侍奉的岗位啊有点卑微呢？还不像张一凡这样子唱在这里领唱啊威风。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教会里面每一个岗位都是尊贵的，因为我们都是服侍同一位神，神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而不是哪个岗位更尊贵更荣耀。尊贵荣耀的岗位是神呼召你在哪里，你忠心的服侍，这就是尊贵的岗位，这就是荣耀的岗位。到了时候神会称赞你，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过来享受我为你所预备的赏赐。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分享了忍耐直到主来的第二讲，忍耐如同先知。第一的话，我们要忍耐恶劣的环境；第二的话，我们要忍耐身份的卑微。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下次再分享第三、第四点，我们要忍耐侍奉的压力，我们甚至要忍耐极端的逼迫。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在侍奉的道路上，我们难免会遇到困难，会遇到患难，甚至遇到逼迫。雅各说，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今天我们透过先知以利亚的生命经历和榜样，我们看到先知以利亚，他忍耐环境的恶劣，他忍耐身份的卑微，但是我们也看到他顺服神，倚靠神，也在其中不断的经历神，他对神的认识和他的灵性，我相信也在其中是不断得以成长的。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盼望我们都预备受苦的心智，为主受苦，也不仅仅是为主受苦啊，而更是在其中学习信靠神，倚靠神，顺服神，在其中呢不断的经历神，以致我们能够忍耐如同先知，以致我们能够忍耐直到主来。而在其中的话，我们对神的认识和我们的灵性也在其中得以不断不断的成长。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成为我们心灵的光照，成为我们心灵的力量。主，你知道我们会遇到艰难困苦的环境，有时候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恶，我们在其中也受累。主啊，求主你特别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先知以利亚尚且在其中受苦，那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尚且在其中受苦，他们忍受属灵环境的恶劣，他们忍受生活环境的恶劣，但是感谢主，他们留下榜样，因为他们有你的话语。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常常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看到你的信实，看到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求主你来赐给我们忍耐等候的心，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脾气，乃是靠着神你的应许，让我们忍耐等候，直到得了秋雨春雨，让我们忍耐等候， 直到得着地里宝贵的出产。你施恩，你帮助我们，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也许我们在职场当中，我们可能感觉到自己地位卑微，又或者我们甚至觉得在侍奉当中觉得自己的岗位是卑微的。求主你来帮助我们，除去我们一些世俗的看法，帮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做忠心的人。无论是在公司里，在职场里，还是在教会里，都是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因为你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帮助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能够靠你得胜有余。谢谢我们的主。我们当中在疫情当中有些肢体也许真的是经济受到了影响，生活受到很大的挑战，我们求主给我们一颗仰望的心。因为你差派乌鸦供应以利亚，你也必不丢下我们，我们是你的儿女。主啊，我们也为一些身体有软弱的肢体，求主你来施恩帮助，你来看顾保守，施恩医治。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我们为美国的大选祷告，求主你的灵，你来感动更多的人能够出来投票，投给那位你所喜悦的候选人。你来施恩，你来带领，使整个美国的属灵环境得以能够更新改变。你帮助教会的弟兄姊妹，帮助我们可以每天能够活得更正直，能够在这个是黑暗的时代当中做你光明的儿女，如同明光照耀，使更多的人得以认识你，归向你，将荣耀颂赞的归给你。也求主你来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感谢主，愿神赐福大家。